今天的福音是记载在路加福音的9章51到62节。奉主的名，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到了，讲道他就定向耶路撒冷去，便打发使者在他前头走。他们到了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要为他预备，那里的人不接待他，因他面向耶路撒冷去。他的门徒雅各、约翰看见了，就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像以利亚所做的吗？耶稣转身责备两个门徒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是要救人的性命。说着就往别的村庄去了。他们走路的时候，有一个人对耶稣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耶稣说：谷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这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又对一个人说：跟从我来。那人说：主，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的死人，你只管去传神的道，神国的道。又有一人说：主，我要跟从你，但容我先去辞别我家里的人。耶稣说：手扶着你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这几个福音，让我们同心祷告。神父啊，求你用真理使我们成圣，因为你的道就是真理。奉主耶稣的名，阿门。请坐。你们拿到这段圣经会讲什么题目呢？哎呀，最直接的就是跟随耶稣。但是跟随耶稣是跟随神的羔羊，可是旧约里面有一个人物，他是跟着前面12对牛啊，到底是跟牛还是跟上帝的羔羊，就有很大的区别啊。一个是为世界的事情劳碌，跟随耶稣是为上帝的国的事情劳碌啊，同是啊勤奋状态。跟随耶稣在列王记的19章的里面记载，以利亚把外套搭在啊后面接替他的先知以利亚身上的时候，是表明什么？上帝透过以利亚呼召这一个啊以利沙成为自己的门徒。为什么？因为最后那一句话，今天刚才那个第一引擎读的时候说，他就跟了以利亚之后就服侍他，就很显然不是直接成为先知，成为上帝的使用者，乃是先跟着以利亚学习做先知，那么先要成为以利亚的门徒，跟新约时代主耶稣呼召门徒是类似的这个道理。呼召他并且挑战他成为自己的门徒，将来要成为接替以利亚成为上帝的先知。以利沙家里面有怎么样？他们的家庭条件，他们家用12对牛、24头牛做什么？养在那里挤奶吗？不是，耕田的。为什么？这个以利沙是第12对牛，跟这12对牛，他也对牛，因为中东的那个耕田的话，不是一头牛，在中国很多时候一头牛，他是一根横梁拴着2头牛在耕地。然后呢，这个工作效率就大很多，有2头牛，那个地再硬，2头牛拉动的话肯定没问题。你想想看，他们家要多大的土地，他们要租用，对吧？对吧？至少要雇11个工人，再加上这个少爷，对吧？以利沙少爷啊，因为一听都是这么大的地，有这么多的牛可以耕地的话，就是个财主家，就这个少爷没有偷懒。他非常勤奋啊，非常富有，但是却非常的勤劳，因为他也是个耕地的，跟在前面是一个雇的工人后面。不像现在的啊，许多的我们的富二代啊，怎么样？有没有见过富二代？我们在做学生工作的时候的确见到了不少富二代，不是半夜就白天旷课，半夜就参加那个卡拉 OK， 有醉酒，然后有撞车的，哎呀，有忧郁自杀的，还有就是不把父母当作一回事，父母来看他都不理睬，我自己跟同学去玩了，然后奇奇怪怪的富二代很多，总之他们是跑吃来做，挥霍浪费，不懂珍惜，不懂珍惜父母的恩典，或者不懂珍惜父母的恩情，那样子的一群孩子。不过还好，我发现有一些来到我们教会的一些孩子有改变，现在有结婚的，有生子的，有去当兵的，有去本来读书一般，然后进了教会之后受了感染之后，哎，发奋学习的，竟然可以考到华大毕业，有这样子的，我们就觉得哎呀，这个投在学生身上的这个心力啊，有了这个不错的回响，这是非常感恩的一件事情。相比于这些现代的这个不懂感恩父母这个付出的这些孩子们来说的话，这一个富二代伊丽莎，哎呀，又勤劳，而且呢他还有责任心。从刚才的读的圣经里面，他说我要回到父母那里，要向他们辞别，而且他宰了两头牛，二十四头牛宰了两头，做什么？宴请村民乡亲，庆祝自己门招成为跟随以利亚先知的人。因为以利亚在当时是非常的有名，非常的有能力，因为以利亚一次跟这个假先知征战，就打败了850个先知啊。因为以利亚把衣服搭在他身上，呼召他成为跟随他的人，学习做一个先知。以利沙表明了他的就是受宠若惊，表明他对父母也好，对乡亲们、乡亲父老也好，有一种交代。不知道他家有没有兄弟姐妹，但如果是独生子，那就跟随做先知的话更加的有挑战。主要是挑战也在，但是这个以利沙是有头有尾的这个有责任心的一个男人。他不但勤劳，不会因为自己家里富足就不做工啊。所以说也许是这样的一种品格，上帝透过以利亚去呼召他学习做一个先知。好，我们回到今天的经文中，路加的九章。路加九章很特别，因为这里面提到以利亚先知大概有4次还是5次在讲什么呢？当耶稣行了一些神迹，跟随耶稣准备要去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就问当时跟随耶稣的人跟随耶稣的这些门徒说，你们想我是谁？然后有人回答说，你是这个施洗约翰复活了，你是以利亚再生，你是旧约先知中那些伟大的先知中的其中一个。当然回答的最标准的答案就是那个彼得彼得说，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所以说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这样子的一个认知和宣告，绝对是比把耶稣比作是以利亚复生，某位先知再现，要来的更伟大不知道多少倍。因为一个是道成肉身的神呢，一个是在地上的一个平凡的人被呼召成为神的传言人就是先知的意思提到以利亚先知，虽然在字有大概有5次之多，可是世界就是说，刚才讲的是说，又有说这位主耶稣是以利亚的显现。那第二部分写的是说，在28节9章28到31节，耶稣带了三个门徒上到那个山上，山上发生什么事情？这里描述了他们在祷告，或者是说三个门徒不见得在祷告，但是耶稣在祷告。突然之间，耶稣的容貌就改变了，全身都发了光，就像启示录描述的耶稣一样，发光体，非常的耀眼。而且这个时候就出现了另外两个人，除了三个门徒之外， 雅各、约翰、彼得这三个哈，非常出名的跟随耶稣的头三个门徒，出现了旧约中的上帝的仆人，伟大的上帝的仆人，极其谦厚的这一个摩西。第二个人物就是旧约先知中的代表以利亚，两个人同耶稣在说话，谈论什么？谈论耶稣要进到耶路撒冷将要去成就的事情，那就是上十字架替人担罪受死。接下去后面再讲到耶稣面向耶路撒冷，在他去之前已经差遣两个两个的这些门徒去在他前面开道行，可是当耶稣也往耶路撒冷去的时候，他们要经过一个地方叫撒玛利亚，这个地区啊。为什么撒玛利亚人不欢迎耶稣或是耶稣的门徒？只要看到他们是犹太人，又往耶路撒冷去。撒玛利亚的，我们知道这个血统有点特别，因为他们是犹太人跟外邦人这个混血的孩子，所以说他们不算是纯种的犹太人。那他们有一个事情在一直争论，争论了很多年。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向来为一件事情争论，就是应该在哪里敬拜上帝，哪里是圣地。犹太人绝对说唯一的地方就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里面有上帝的圣殿，有上帝的约柜， 有正规的祭司在那里服侍。但是撒玛利亚人说不、哦、那是在基利新山上，我们的祖宗跟上帝立约的时候在那个地方敬拜上帝，那个地方更加圣洁。当时叫谁脱下这个鞋子也好，还是总之撒玛利亚人为了要跟犹太人这个区别，他们说其实我们共同的祖宗其实是在那个地方认识上帝的啊，也许是雅各的天梯的地方，也许是这个叫摩西脱下鞋子的地方，但实际上他们有一个地方撒玛利亚啊。这些人说，所以说井旁的妇人跟耶稣谈到的时候也是叫撒玛利亚妇人，他说我们的祖宗在那个山上敬拜上帝，但是你们犹太人说要到耶路撒冷去敬拜，但是耶稣怎么回答？耶稣说不是在耶路撒冷，也不是在你们认为的那个比较圣洁的地方敬拜上帝，乃是用真理和圣灵，中文翻译叫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上帝。这个不接待耶稣的这个原因，最主要的原因已经分解了之后，看到耶稣在面对撒玛利亚这种不愿意接待他们的态度，他跟两个门徒，就是那个雅各跟约翰，雅各约翰是不是双胞胎了？不是，是还是另外的雅各约翰，他们被称为雷震子啊，雷子啊。就是火气会非常火爆。这雅各约翰他们怎么说？主啊，这些人这些尸骨不化的撒玛利亚不听我们的，非要说他们自己的地方敬拜上帝更加圣洁，所以你要不要我们求上帝，主啊你要不要我们求上帝降天火下来烧灭他们，像什么？又出现了以利亚的名字，像古时候的以利亚一样。他们在了解是说，你在传道过程中不被人接纳、被人逼迫的这种状态底下，他们完全是一种非常凶狠的、除恶务尽的态度，把他们就产生了，既然求天火降下来，直接把他们烧灭掉的话。这对兄弟内心中的那个怒气，那个凶暴仇视的情可想而知哈。他们想学以利亚，但是还好他们征求主耶稣的意见，他们没有直接说主啊降火下来，还好。但是耶稣的反应是什么？耶稣像不像他们那样子？他们以为上帝喜欢杀戮，只有逆我这苍 啊，顺我则，哎，顺我则昌邑，顺我则昌邑，我则亡。他们想象上帝，这古时候的这位上帝是这样子的一位上帝，但是耶稣却把上帝真正的那个面相给显露出来，说到上帝那是真是怜悯的上帝，不会因为你拒绝他，说直接被耶稣用榔头敲，如果有榔头的话，敲在两个门徒啊，雅各跟约翰，说你们的心如何什么？如何凶狠？为什么会如此凶狠？别人不接待你，你就要把他灭掉。你们不知道，或是你们不自觉，误以为上帝是喜欢杀戮的，但实际上，上帝是喜欢怜悯的。啊，其实人子来，耶稣说，我不是要来灭人的命，我要灭人的命，我何必道成肉身这么麻烦？我直接在空中发一道命令，全部就。该死的都，啊，都死光光的。我来的目的是什么？我来的目的是要舍命救人的性命，不是说救人的性命这么简单，而是舍去自己，让自己受苦，让自己死亡，让自己流血，让自己被鞭打，让自己被扎，是这种的救法，不是说啊，我有钱有势，我救你一把。把你从一个不公义的状态底下解救出来，在痛苦中救出来，不是那么简单。耶稣说，我来是舍命，要面向耶路撒冷去舍命来救你们，要付出代价。你们这些跟随了我这么多年的，仍然没有体会到我救人的心肠，也没有体会到上帝怜悯人的心肠啊。弟弟你这么好像吗？肯定是跟王牧师今天穿着很有关系。为什么穿着短裤 T 恤衫这一个王牧师在上面讲到四旬的会要圣餐，那为什么还要挂上这个绿色的肩带？绿色的肩带不是代表这个叫什么以利沙赶着牛架在那个脖子上，牛脖子上的那个轭啊，这个牛女缺上罗布斯缺我，你就穿上一件薄的衣服吧，或者穿上那个薄的长裤吧，你还是穿完敬拜完了之后你马上脱了，发现其实他的建议应该是对的。其实我发现进来的时候好像没有那么热，我一直想象我早上在家里我穿的短裤短衫的时候已经在冒汗了，我说我为了专心讲道，我还是啊牺牲我的形象。没有对，你们要切外其实没有对上帝有不恭敬的心态，我能够好好讲道就是对上帝最大的尊敬，遵他的命令成为一个忠心的仆人啊。可是你看我的是我讲话好笑呢，还是因为我穿得太特别？不过没关系，只是啊，这是插话。你看在王牧师的讲道风格里面，很多时候就会有这么多的小插曲啊，正经的时候讲正经，严肃的时候也讲严肃，但是我都希望能够自己能够笑啊，你们也能够笑一笑啊，因为听到实在很多时候是太累了。也我在做基督徒的时候，没有做牧师之前，在听牧师讲道也会打瞌睡啊，所以说很正常啊，我都很欣慰，哎，有个老人家啊，今天没见，见到的话他肯定在后面。休息，一听王牧师讲到的时候，他就在圣殿里面休息得很好。哎呀，我很庆幸，不是所有的人睡着，但是有某些人在家里睡不着，一到教会的时候人都睡得着啊，说明这教会好啊。OK， 好，我们重回正题，这个路加福音前面有讲到，耶稣责备两个门徒不体会上帝，或是不体会主耶稣。带领他这么多三年多了，都还没有抓到那个精华，耶稣爱人的精华，却用一种非常暴力的手段，想要杀灭那些对抗自己或不接待自己的是不知道不共戴天之仇，为什么一下子要把人灭掉啊？这么残忍，你想想，就我的意思是说，跟随耶稣的没有善类，就很正常。最初的是十二个里面就。没有三类啊，所以 所以说我们都是罪人，都需要上帝恩典，是不错的。下面在路加福音的第九章57-63节，耶稣挑战跟随他的人，跟从他的人需要怎么做呢？他说你需要心无旁骛啊。王牧师又来抛所谓的成语了，专心的跟随，好像真的故事不像是成语啊。然后呢，耶稣会试验他们的信心，试验他们跟随他的意志没有。所以说很奇怪，在旧约的时候，以利亚非常的宽容，说你就回去吧，意思就是说没问题，我虽然答应在你身上，你该做的你去做。所以说他就回去辞别他的父母，然后摆设宴席。但是耶稣在这个时候好像听起来非常严厉，跟前面说我来是为了舍命有点不太一样。他说任凭死人埋葬死人，你来跟随我，你要专心来传道，有点不太通人情。应该是前面我刚才说伊丽莎是很有责任心的，但是为什么耶稣在这个时候又说不用管他们啊，你来跟随我，然后为什么不鼓励他们有这种责任心，我也不知道。所以说，但是耶稣在这里呼召他们，挑战他们有没有跟随的信心和意志。当然通过考验之后，考试合格了，上帝会什么？耶稣会委以什么？委以重任。因为耶稣在此时此刻非常的紧迫，比以利亚呼召以利沙要来的紧迫，因为他很快就要进耶路撒冷最后一次，然后又被捉拿，又被鞭打，又被审判，然后很快就要钉十字架。所以说在此时此刻耶稣说你跟随我，就紧紧的跟随啊，不要掉队，要专心的跟随。然后我通过了对你们的这个试验考验之后，我就会怎么样？委以重任。耶稣在用他们的时候，他知道每个这些门徒都有不同的缺点、优点，对吧？但是当他要用他们的时候，他就会绝对的放心，叫做用人勿疑或者不疑。所以这也是我们啊，也最近教会重新开放的时候，就会设立每个礼拜罗牧师跟王牧师就在寻找啊，谁来读经，谁来做接的。这两样事情啊，因为都有名字记录在这个程序单上，这个对吧，这个荣誉感是不是应该爆棚一下。比某某大善人捐了多少钱来给你立个碑要来的重要。哇，因为在地上立碑，哎呀，只有一辈子，但是有名在这上面哈，有名字录在上帝的册上。我们当中是说这个册子上，在天上的册子上是啊，这个会坏的册子，在天上有个不坏的册子，在某年某月某日，你想想想，对吧？你第一次来读经吧，哇，在天上有你的名字，对吧？不在生命册上有，原来这个侍奉册上也有的名字。你看汪洋说，哇，怎么这么快又轮到我了？又轮到我做接待了。但是经过试验之后啊，要委以重任，牧师会用人不疑，虽然还会提醒你说，哎，有没有准备好，有没有练习一下读经在家里，对，没关系，对吧？牧师也会什么时候都叫挂一漏万，今天不是因为忘了在家里，今天是带了好主力串而已啊，平常的时候不是把锅子落在家里的，还是这个圣宝落到落在家里，有时候是圣餐落在家里啊。我们不是完人嘛啊，上帝有足够的容忍跟他的怜悯，能够鼓励我们一步步学习啊，成长侍奉他。但唯一期望的是什么？紧紧跟随，专心跟随。我们有一句话叫什么？开弓没有啊，回头箭。一旦跟随耶稣，就跟随到底，跟随到底的就必然得救，好，对吧？那中途去开小差的话，可能这个旁边那个吼叫的狮子哈，那个豺狼就可能会来寻找那个落单的羊啊。所以说我们要谨慎，虽然 我们中国有回马枪，但是他没有回马箭啊，回头箭，开弓没有回头箭。我们要既然相信耶稣，既然跟随耶稣，一个是要紧紧的跟随啊，不要掉队；一个是专心的跟随，不要随便开小差，那你就可以少走弯路啊。所以说，啊，你们愿意不愿意做接待啊？愿不愿意做这个读经？这个是已经是最高的两个服事的岗位了啊！因为我们不能够让你去施行圣差，也没能够在上来讲道，那怎么办呢？给你们一些任务啊！这就是在没有把重的担子放在你的身上，也没有让你们肩负起啊大庭广众之下，这个一页子就要讲几个小时的牧师的那个状态。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在你的家中，因为有你的爱，有你的恩典，有主耶稣的宝血的覆庇，所以在我们人纵然有各样的缺点，有各样的不足，各样的软弱，但是你都没有嫌弃我们，你一如既往的爱我们，高立我们，选召我们，也差遣我们参与在神国的或是神家的这个事工上，学习成为先知的一个状态，成为耶稣门徒的一种状态。但我们学习的不是雅各约翰一样的血气冲动，乃是学习认识耶稣那怜悯人的心肠。就我们不是要刑罚我们，而且是舍命的要救我们。感谢你与你的儿女百姓同在，也格外的为那些今天出外旅行保守这些兄弟姐妹和慕道的朋友平安的路途。